移民家國路斷，70000學生遭驅逐，4000外國人被拒入境。反制極權，美軍備戰，應對中俄兩種威脅。烏克蘭陸軍參謀長透露庫爾斯克戰略的秘密起因。孫文被訴牽線丈夫生意，觸中共政治利益。蓬佩奧說中共滲透美國，白宮被蒙住雙眼。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9月6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加拿大這個一度以歡迎新移民著稱的國家，現在設置了重重阻礙，將申請人拒之門外，最近又開始新規定。根據加拿大媒體 City News 的報導，因為聯邦政策的變化，加拿大境內有超過70000名留學生在今年年底工作許可到期後，面臨被驅逐出境的風險。留學生們在加拿大全國範圍幾乎都爆發了抗議活動，他們在很多地方都設立了營地，打算和政府持久抗議。加拿大這兩年的調整政策對留學生的影響最大的是有以下幾條。一，2024年5月15日起，就讀於公私立合作留學項目的留學新生將不符合畢業工作簽證申請要求，亦就是說畢業後不再給工作簽證。這個調整很難說不是針對印度學生，因為目前這種項目主要是印度裔學生在這裡申請，中國學生基本不會申請這類項目。二，2024年5月15日起，從課程許可協議院校畢業的留學生不能夠申請畢業後工作簽證。課程許可協議通常指的是學生在私立學校讀書，但上的是公立院校的課程。三， BCPMP 碩士博士類移民將在2025年1月結束，之前在 BC 省讀一些特定專業，畢業後直接申請加拿大楓葉卡的模式即將宣告結束。四，留學生配偶的工作簽證僅適用於新讀碩士和博士留學生的配偶，其他學習水平的留學生配偶將不再有資格申請工作簽證，留學轉移民的方法又少了一個。現在愛德華王子島、安省、曼省、 BC 省都有大量留學生在抗議，加拿大政府對此的回應是學生的湧入對住房、醫療等服務造成了壓力，必須做出調整。其實這種抗議過去兩年在加拿大並不罕見，但之前基本以加拿大移民部的妥協告終，但現在加拿大移民問題還很嚴重，所以很難說加拿大這次亦會妥協，因為加拿大在工作簽證上已經做出調整。另外，2024年8月28日，加拿大移民局突然宣布停止境內旅遊簽證轉工作簽證，簡稱旅轉工，即刻生效。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加拿大旅轉工其實是一項臨時政策。2020年8月24日，加拿大首次推出旅轉工政策，推出的原因是疫情期間很多遊客因為各國入境限制，滯留在加拿大，啱好加拿大當時亦缺勞動力，於是政府就允許他們將旅遊簽證轉換成工作簽證。原本應該2025年2月才結束的政策，現在加拿大決定提前終止，原因是臨時居民數量太多，特別2023年開始大批外籍勞工湧入加拿大，以較低的薪資待遇搶佔了基礎工作的崗位，使得很多剛剛畢業的加拿大本地年輕人找不到工作。同時加拿大當局還對不符合要求的遊客緊閉國門。2024年前7個月，各入境處平均每月共拒絕近4000名外國旅客入境，僅在7月加拿大當局就勸返了5853名外國入境者，包括學生、工人和遊客，創下了過去五年來單月最高紀錄。移民局在今年前7個月只是批准了110多萬份臨時簽證，同比下降了 15%。 雖然加拿大每年會控制移民的總人數，但對各個國家的移民人數卻是無限制的，這個就造成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印度人太多。還有一點，加拿大移民系統過於複雜，聯邦和各省都有自己的移民法案，細數下來加拿大有上百種移民方式，加拿大13個省級單位加上聯邦，總共有14個移民局，每個移民局審核的標準又都是不一樣的，可能你符合了某個省份的移民要求，但是聯邦又不給通過，聯邦通過了但是其他的省份又不給你工作機會。還有一個問題，加拿大的移民法案隨時在變，有一句話形容加拿大移民方式非常貼切，變就是加拿大最大的不便。美國軍方近期發布太空軍的積極準備策略，以應對中共和俄國急速增加的威脅，同時美方亦談論在南半球出現的安全隱患，呼籲外界給予重視。4號太空軍作戰部長薩茲曼將軍對外界展述了美國的戰略方向，他告訴《華爾街日報》，美國的主要目標是以威脅防範衝突，而非主動挑起破壞。同時，如果威脅不再奏效，對於發起敵對做法的國家，美國必須否定、干擾並且削弱敵方的太空系統。這個標誌著美國太空戰略的改變。目前美國太空軍擁有 15,000 士兵，年預算大約300億美元，而這個部隊面對的是中共政府在太空部署的500個衛星，其中有大約 50% 是在去年部署的。如果太空部隊不給予重視，這些衛星可能會對美軍的地面部隊造成監視威脅。同時美國亦積極應對俄國自2022年開始測試的攜帶核裝置的反衛星武器，這些設施可能會對全球通訊和導航系統造成毀滅性打擊。薩茲曼指出，美國的太空軍除了增加軍事衛星數目以來，還在研發攻擊敵方太空資產的方法，相關技術是軍事機密，目前不能夠對外界公開。除了太空部署以外，美國的南方司令部司令陸軍上將理查森亦在近期指出，中俄兩國瞄準了南半球，在當地和美國爭奪影響力。在南半球22個發展中國家簽署了中共一帶一路，同時俄國的軍艦一直在這裡對古巴、委內瑞拉和尼加拉瓜的港口進行訪問。理查森表示，中共在南半球大肆發展數十億美元規模的項目，如果這些投資是為了為西半球做好事，他會同意，但他出現在各國的關鍵基礎設施中，包括深水港、網絡安全、能源和太空設施，我擔心他的雙重用途，這些是共產黨政府的國有企業，我擔心他們會轉變為軍事應用。為了防範威脅，除各國的美國大使之外，美軍南方司令部亦同商務部、國際開發署、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美洲開發銀行、美國商會、國際開發金融公司等機構合作，以增強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理查森說，我真的相信在南半球經濟安全和國家安全是齊頭並進的，美國必須非常非常迅速地共同努力，以解決南半球的威脅。5號烏克蘭總司令西爾斯基將軍接受 CNN 採訪，透露庫爾斯克戰略的秘密起因。他表示，在幾乎對俄國發動跨境打擊攻入俄國領土之前，俄國一直計劃從庫爾斯克地區對烏克蘭發動新的攻擊。西爾斯基自今年2月份以來擔任烏克蘭軍事總司令，他在首次公開採訪中告訴媒體，烏克蘭軍隊在庫爾斯克的行動取得了成功，他減少了敵人進攻的威脅，我們將戰鬥轉移到敵軍的領土上，令敵人能夠感受到我們每日的感受。上個月烏克蘭軍隊跨境進攻庫爾斯克取得成果，這個表明儘管俄羅斯在人員和裝甲方面具有優勢，其軍隊亦存在弱點。西爾斯基表示， 基輔以此行動嘅目標主要係阻止俄羅斯利用庫爾斯克發起對烏克蘭嘅新攻勢，同時令莫斯科嘅軍隊從其他地區轉移，建立一個安全區，防止跨境炮擊民用設施、俘虜戰俘，並提高烏克蘭軍隊同整個國家嘅士氣。之前各國評論界都喺度頻繁猜測烏克蘭進攻俄國領土嘅目的。西爾斯基此舉係為外界嘅猜想給予回應。由於國土遭到入侵，莫斯科已經將數萬名軍隊調往庫爾斯克，其中包括一啲最優秀嘅空降突擊部隊。西爾斯基承認，烏克蘭喺波克羅夫斯克周邊地區承受住巨大壓力，呢座城市幾個禮拜以嚟一直係烏克蘭東部戰爭嘅中心。但他表示，烏克蘭軍隊已經成功阻止了俄軍在那裡的進攻。過去六日來，敵人沒有向波克羅夫斯克方向前進一公尺。換句話說，我們的策略正在發揮作用，我們已經剝奪了他們的機動能力和從其他方向部署增援部隊的能力。通過打擊俄國領土，我們注意到炮擊的數量和進攻的強度都減少了。西爾斯基在5號視察前線，隨後表示，毫無疑問，烏克蘭在試圖防禦俄軍侵略的時候，在武器和人員上都處於劣勢。不過，這樣的做法迫使烏克蘭在戰爭方式上變得更聰明、更有效率。目前烏克蘭軍隊正在進行更多戰時動員，努力補充兵力，並且爭取西方盟國的更多支持。大紀元報導，紐約州州長霍楚的前副幕僚長孫文及其丈夫胡囂在禮拜二被捕，檢方指控孫文違反外國代理人登記法，代表中共行事簽證欺詐，外國人走私及洗錢共謀，胡囂則被控洗錢共謀、共謀銀行詐騙和濫用身份識別手段。65頁的起訴書提供了很多案件細節，為回報孫文代表河南省進行的政治活動。CC1 河南同鄉會主席和CC2中國僑商聯合會會長協助了孫文老公胡囂在中國的商業發展。早在2016年 ,CC1 和孫文討論怎樣擴展胡囂的海鮮出口業務至中國。一個月後，CC1 重申希望孫文和胡囂能夠向河南省出口活龍蝦。2017年2月至3月期間， CC1 安排孫文參加在鄭州舉行的中國河南國際投資貿易博覽會，然而他未經授權就代表紐約州發表了演講。 CC1 的組織負責孫文的註冊工作，並為胡囂、孫文的父母、胡囂的中國商業夥伴及 A 公司的代表安排旅行事宜，所有費用都由河南政府承擔。在與河南省政府的協調過程中， CC1 幫助安排了胡囂和河南省多個商業機構的會議，並親自介入中國海關問題，以促進活龍蝦進口業務。2018年初， CC1 和 CC2 協助安排孫文參加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簡稱中國僑聯主辦的會議，孫文請 CC1 幫胡囂進行在中國的首次投資。 CC1 同意幫忙，說 CC2 將全力以赴。2018年1月30日，孫文前往北京參加中國僑聯會議， CC2 為孫文預訂了曾經由第一夫人奧巴馬在北京逗留期間住過的總統套房。同年2月，中國新聞報導提到， CC2 的代表團和中國僑聯之間舉行了一次會議。照片顯示，孫文和 CC2 與包括中國僑聯主席和中共黨委書記在內的多名中國僑聯成員站在一起。此外， CC1 和 CC2 繼續協助胡囂的中國生意，作為孫文參加中國僑聯會議的回報。孫文在紐約州帝國發展公司任職期間，2016年4月22日，孫文夫婦的銀行帳戶收到了一筆來自中國大陸的匯款，金額為47,895美元。 用於為支付旅行費用。之後佢同同事一齊前往江蘇省進行公務。5月20日，江蘇省國際貿易促進會會長為佢表弟提供咗一份為期10年嘅就業合同。2019年，村民參與起草咗江蘇省同紐約州之間嘅諒解備忘錄。該備忘錄鼓勵兩地喺科學、技術同創新領域進行政府間交流，涵蓋高等學校、研發機構、企業及其他關鍵利益相關者，並促進在基礎研究、技術創新及研究成果商業化方面的合作。2019年10月29日，霍楚同江蘇省副省長在曼哈頓簽署了該備忘錄。2023年12月20日，孫文在被解雇超過半年後，向紐約州州長辦公室的選區事務主任和紐約中領館的新任領事發送了一封電子郵件，建議領事館尋找一名聯絡人以促進與州長辦公室的合作。2024年2月8日，選區事務主任收到了一封旨在重新啟動紐約州和江蘇省聯繫的電子郵件，並提及了諒解備忘錄。近日，前紐約州州長辦公室副幕僚長孫文被控充當中共代理人後，5日，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指出，這宗事件證實了他在擔任國務卿的時候對美國各州州長的警告。他早已提醒過州長們，中共正在積極滲透美國內部，而有些州長並沒有認真看待他的警告。蓬佩奧在 X 上表示，當我擔任國務卿的時候，我警告過所有州長，中共正在進行這類行為，這個正是發生在我們眼前的現實。中共的滲透已經深入美國的社會和政治系統，這種威脅不容忽視。中共已經滲透到美國的地方和州級政府層面，孫文案僅是冰山一角。蓬佩奧曾經在2020年全國州長協會的演講中告訴美國州長，中共正通過多種方式對美國進行影響，包括在政治、學術和經濟領域進行滲透。2019年，一個中共政府支持的北京智囊團發表了一份報告，評估所有50位美國州長對中國的態度，按照友好、強硬或者中立做標記。中共的外交官甚至向美國官員發送信函，試圖影響他們對台灣的立場，信中要求官員們要避免和台灣進行任何正式的接觸，包括向當選者發送賀信、派遣官員參加就職典禮，或者邀請台灣官員訪問美國等等。根據起訴書，自2016年起，孫文在中領館的要求下，極力減少台灣政府官員和美國州長辦公室之間的互動，甚至2019年7月12日，他在曼哈頓親自公開參加了由親共僑領組辦的抗議台灣總統訪問紐約的活動。蓬佩奧認為，美國政府忽視了中共的滲透，去年年初，一個中國間諜氣球被允許穿越美國大陸，最終在南卡羅來納州的海岸被擊落，但中共沒有被追究責任。中共的滲透已經成為全美範圍內的普遍現象，美國各級政府應該提高警惕，防範中共的間諜活動。面對美中關係，如果大家能夠看清中共對美國意識形態上的敵意，美國先會安全。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